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3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美联储发力全球震荡，终点利率在哪里？三名政法高官将会为20大召开祭旗。吓坏，普京动员令经传秘密条款。抗议持续升级，伊朗当局开始封控通讯和网络。香港记协主席获保释，可以如期去英国。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联储局再加息75个基点，而且年底之前可能再加息5码。专家分析，通胀未降，美联储肯定持续继续加息，下一步将会是经济衰退影响全球。经济日报9月22号报道，21号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强调，没有无痛克服通胀的方法，警示加息之后美国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逆转，将不得不经历一次修正，以达到更好的供需平衡。当日他在联储局决定连续第三次加息75个基点，即是3码。至于市场的反应，据 Wind 数据，21号原本三大指数走势平稳的美股下午一度出现集体断崖式跳水，虽然随后有拉升，但美盘再度跳水。当日收盘，道琼斯工业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标普500指数分别跌 1.7%、1.79% 和 1.71%， 都创两个半月来新低。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认为，股市再重挫是估不到美联储鹰派立场升级态度咁强硬，市场一厢情愿咁希望早啲放慢加息速度。他告诉本台，联储局对付通胀一定要加息打压股市，然后将需求拉落嚟，拉到同供给能够一致。所以第一要拉下股市，将财富效应拉落嚟；第二要拉下房地产市场，将租金拉落嚟。租金增长是一个重要的物价指数项目，所以加息一定要加得够猛。再来就是经济本身要大幅衰退，才能够将通胀的预期心理拉下来。下一步一定是经济衰退了，不要再怀疑再闪避，必须快速地让通胀下来，不能让通胀一直保持在高位。 6% 就是高通胀，最好的办法就是经济大幅衰退，大家都吓到不敢再加价，甚至于降价。这个时候再降息之后将经济拉起来，现在放慢升级脚步的结果，通胀就稳在那边居高不下。3月以来美联储已经连续5次加息应对高通胀，累计加息300个基点。在中共20大召开前夕的敏感时刻，中共当局加快了对孙立军政治团伙成员的宣判速度。三名政法高官21号刚刚获刑，22号傅政华和王立科双双被判死缓，外界开始关注该案主角孙立军的量刑。有港媒报道说，孙立军很可能成为政界赖小民，为20大召开祭旗，难逃一死。继9月21号孙立军政治团伙成员刘新云、邓辉林和龚道安被判处14年至无期徒刑之后，9月22号前中共司法部长傅政华、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双双被判处死缓。在他的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中央社报道说，这样被视为中共几十年来少见的震慑之举。香港星岛日报9月22号报道，中共20大前夕，三名前公安高官三虎同日被判刑之后，中共前司法部长傅政华和中共江苏前政法委书记王立科被判死缓。他们都是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政治集团的核心成员。港媒说，可以预料的是，孙立军近日亦都将会被重判，为20大召开祭旗。港媒报道说，孙立军虽然只是副部级，但由于他是原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担任公安部长期间的大臂，能量极大，曾经被视为中央政法委二号首长，因此不少政法高官拜在其门下。上述三虎和王立科 成为四大金刚。廉政部级的前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亦都要向其书呈参与孙力军政治团伙。孙力军被控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受贿金额高达 6.46 亿元人民币。七月初已经一审开庭。对于他的生死，外界多有猜测。习近平执政之后，对贪官已经小杀慎杀，唯一被处决的是受贿近18亿元的中国华融资产原董事长赖小文。中共前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受贿超过7亿，比孙力军多，但逃过一死。还有不少受贿数亿的高官都是半死换。不过港媒亦都表示，孙力军的罪状主要是政治问题，他控制国内保卫局的秘密警察，野心勃勃，制定15年规划，争取要5年上一个台阶，亦即是至少要当上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中纪委通报话，孙力军在党内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乘火作势控制要害部门，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危害政治安全。港媒提及，赖小文当时被判死刑的理由之一是危害国家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孙力军就是危害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治稳定，因此注定成为政界赖小文，难逃一死。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局部动员，外传动员令有隐藏条款吓坏俄国人，引爆全国最大抗议潮。当日有超过1300人遭到拘捕，同时掀起逃亡潮，机票售罄，边境涌现车龙，铁路网站崩溃。为了避免被征召，甚至连如何在家弄断手的网络搜寻数量亦都暴增。路透社、英国卫报引述欧洲版新闻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俄乌战争下达局部动员令，征兵30万人，被俄国政府查禁在欧洲另起炉灶的俄国独立媒体欧洲版申报引述俄国总统府消息人士的讲法，动员令当中一条秘密条文显示，普京其实计划征召多达100万人。报道话，动员令当中的第七条以仅供官方使用为由未公开，但实际授权普京可以征召总计100万人。话呢一个数字经过几次修正，最后定喺100万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驳斥呢一项报道系谎言。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21号宣布征集30万名后备役时，表示俄国可以动用的后备军人总共有2500万名。至于俄国动员令的成效如何，根据普京对局部动员的讲法，仅限于有军事经验的预备役，亦即是在武装部队服役的公民。但莫斯科时报引述俄罗斯政治分析家在 Telegram 上的讲法，普京签署的动员令事实上没有范围限制，这样亦都意味着任何预备役的公民都可能被征召上前线战场，这样等于给了国防部征召适龄男性的余地。前美国国防部俄罗斯军事能力高级分析师马希柯特亦都认为，俄罗斯没有时间了，将人员拼拼凑凑送到前线，领导力和训练都不足，装备可能比现役部队还要差，就算他们都准备就绪，亦都只能执行防御阵地的简单任务，想改变整个顿巴斯地区情势，机会十分渺茫。伊朗女子阿米尼因为未按政府规定方式戴头巾而被伊朗道德警察拘留之后死亡，由此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多个城市持续发酵，伊朗爆发了近22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伊朗道德警察9月13号拘留了22岁的伊朗女子阿米尼，说她违反宗教服饰规定，但在3日之后伊朗当局却宣布阿米尼已经死亡的消息。伊朗民众掀起的抗议活动最初发生在阿米尼的家乡，随后蔓延到首都德克兰以及全国，顾民双方对峙的规模亦都在持续升级，已经从最开始的女性公开短发发展到如今伊朗民众走上街头和政府军对抗。截至礼拜三，至少有9名抗议者丧生，其中包括一名16岁的少年，他被前来镇压抗议者的安全部队开枪射杀，抗议者发出了终结 伊斯兰共和国统治的呼声，高叫穆拉走开，我们不要伊斯兰共和国和最高领袖去死等口号。为了镇压抗议者，伊朗政府部署了大量安全部队，包括防暴警察和身着便衣的巴斯基民兵部队，而前来抵抗的民众准备了众多的石头和政府对抗。伊朗当局开始封控民众的通讯和网络，在发生抗议的社区，网络和手机服务都已经中断。礼拜三，抗议者广泛使用的 Instagram 和 WhatsApp 亦都被限制访问。伊朗信息和通讯技术部长伊萨扎纳普尔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出于安全考虑，有关部门可能会对网速进行一定限制。官方的声明亦都意味着，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伊朗国内的实际情况将会更难传到外界。香港记协主席网媒 Channel C 副采访主任陈朗星在月初准备采访朗平村业主大会前被捕，其后被落案起诉阻差办公罪，案件22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他获法官批准保释，而且没有离境限制，可以如期去英国进修半年，案件就暂定于明年5月16至17号开审。西九龙裁判法院外下午有大批传媒守候，陈朗星身穿印有新闻自由四字的黑色 T 恤上庭，他否认阻挠在正当执行职务的警员罪和交替控罪的阻碍公职人员罪。裁判官罗德全指，此案同其他同类案件冇咩大分别，亦都冇涉及暴力肢体接触，案情并非特别严重，除非有特别因素，否则不会限制离境。罗德全批准陈朗星以20,000元现金保释，保释条件包括20,000元保释金，需要在香港报称居住地址，向警方提供英国住址、电话号码，如果搬屋需要在48小时内通知警方，但强调如果陈朗星不依期回港，会触犯另一项刑事罪行。陈朗星获准保释之后在庭外见记者，他首先感谢来到现场表示支持以及所有关心他的人士，对裁判官罗德全批准其保释，他直言感到意外，他认为法庭做这个决定是艰难的，但亦都感谢他们做这个决定。他又指此刻很难将案件和新闻自由挂钩，因为当日预告会去采访，被警方搜查的过程当中没有机会表示自己记者的身份，但同事已经表明身份，由于这部分亦会是案情的争议之一，所以不能讲太多。不过陈朗星表示，今日同一时间有新闻界庆祝国庆酒会，但记协主席就要上庭，这个可能是一个反差，大家望到现在香港新闻界面对的情况。今年6月，陈朗星在无人竞逐下连任记协主席，此前他透露今年10月将会到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参加学人计划，预计9月尾离港，并强调在完成进修之后将会返港继续从事新闻工作。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